大家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再次恭祝大家，在场的所有母亲节快乐。其实两个月前牧师就给我发了一件，叫我做一个母亲节当天的分享。然后本来我是想拒绝了嘛，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我的孩子也不是说很听话很出色那样子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实在没什么好分享的，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分享。但是后来想做见证也是做主的工作，好像不应该推迟，圣灵有这个感动，然后我就接着圣灵的感动吧，我就说那好吧，答应牧师，我就说我来分享一点简单的一点的日常的这样子的感动吧，希望主能够帮助我今天能够讲当讲的话。我呢来自福清，我来夏威夷快五年了。其实没有来之前，我一直是住在我妈家里的，因为我婆婆他们移民是比较早来的，然后我跟我的孩子是比较晚来的，然后我是一直在我妈家里住的，大多都是我妈照顾我们母女三个人。那2009年的时候，我第一个女儿出生了，我的大女儿出生了。那时候，婆婆还没有来夏威夷，然后，因为是新手妈妈嘛，然后，有妈还有婆婆在旁边，就觉得好像自己不用做什么事情，什么照顾孩子啦，大多都是妈妈还有婆婆帮助我，因为我嫁的比较近，我妈家离婆婆家开车的话5分钟路程就到，然后就什么事情都是推给妈妈跟婆婆做，全是靠他们两个轮流帮助我跟孩子，基本上我都没什么抱孩子。到那个子涵4个月的时候，我婆婆的签证出来了，然后我是心里又舍不得，又希望她去又希望她留下，因为就觉得如果留下的话还可以帮我，但是毕竟我公公在这边已经很久了，感谢主，这个黎明终于出来了嘛，一家也能团聚了，然后后来还是决定签证出来还是尽快去出发去美国去夏威夷。然后走的时候我婆婆还是很不放心，虽然说子涵已经4个月了，可能我还是有一点点经验了，但是父母总是有操不完的心，走的时候还是各种嘱咐，他说你啊在妈妈那边你要除了依靠妈妈之外，你自己还要多靠主，因为呢主常常与我们同在。那婆婆离开之后呢，我在自己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一次就是抽筋，因为我很容易那个好像扭伤怎样的，有一次被抽筋了，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实在不行就搬过来吧。后来我大女儿还有我老公就直接就搬到我妈家去住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现在想想自己真的是巨婴，那么大人还是要靠妈妈照顾，其实什么事情都是依赖她，我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干，就有的时候就是开心的时候我就逗一下女儿啦，其他时间吃喝拉撒都是我妈在料理，好像真的结婚了感觉好像还是没结婚一样。因为可能是我妈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我自己做的事情她就不是很满意，她可能有一点点完美主义者，我做的事情稍微一点点不如她的意，她就说哎你不要做不要做了，我来做就行了。然后我自己也渐渐的依赖下来，什么事情好像都是推给她做，虽然心里知道哎呀应该要帮忙一点，但是自己真的是太难了，可能是活在怎么说妈妈的羽翼下，自己不愿意成长的那样子的巨婴吧。然后后来到了第二个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妈其实是更累的，其实怀上老二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蛮意外，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说想要孩子的时候嘛。然后老二来的时候而且也没有孕妇反应，在肚子里面已经有3个月了，我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不是说抽筋了嘛，就是扭到，然后那个时候还吃了一些中药，然后还感冒，其实挺严重的感冒，我打点滴打了很多次了。 后来我去体检的时候，医生说你都有三个月的生育了，不知道吗？我说我是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医生就说你自己考虑一下，这个孩子就是依照你说的，你之前吃了那些药啦，打了那些点滴啦，就是有20%-30%的这个几率，这个孩子是个畸形儿。医生是建议我不要这个孩子，然后我自己心当时就是脑袋也已经乱了，不敢冒险，毕竟是一个生命嘛，你要是生出来，你就要对他负责，这样子。我本来是想瞒着那个家里人，我就说那医生，我就听从你的建议，我就不要你了。然后真的也是主的安排，那天就是检查之后，医生这样子说你，你应该不能要这个孩子，也不是说不能要，他就是说建议你自己想嘛。然后我自己决定之后，我就说你，那你帮我把孩子拿掉吧。然后那个也是主的安排吧，我觉得冥冥之中真的是有一位主在提醒我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那天医生就说，他说我今天有点累了，因为我比较晚去嘛，是下午去看了那个医生。然后医生就说我今天有点累了，然后也快要下班了，要不你明天早一点来，我明天早上第一个帮你做。然后就想也不差这一天时间，那好吧，我就先回去吧。然后我到家的时候，我妈看到我，因为我平常就是那种有什么事情就是挂在脸上的那一种呢，我妈就看到我好像不是很开心，愁容满面的，他逼问一下我就什么都说出来，我藏不住话我藏不住话那种。然后他稍微逼问一下，我就全盘托出了他，我就说我不想留这个孩子。他就很震惊，他就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他就是很坚决反对。他虽然是文化水平不高，因为在我们那边，我们是农村，很多妇女他们那个年龄的妇女都没有受过那个教育，然后他其实不是很识字的，但是他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然后在他的意思里，就觉得堕胎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是很违背上帝的那种旨意。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你在犯罪，你自己犯罪了你都不知道，你有这个意念你就是犯罪。然后他就说你不应该瞒着家人，你应该要告诉你婆婆。然后他自己就联络了，那时候婆婆还在美国，他就联络了那个婆婆。我婆婆也是说嘛，她说既然是这个孩子能够来到我们家里，来到你的肚子里，这个孩子就是主赐给我们的产业，你不可以随便丢弃的这种赏赐。他说你只管生下来，既然孩子能够到你的腹中，自有主的美意，他就会有保守，他就是不会保守你的，不用怕。然后那个时候就其实家里呢也是闹得不大开心，主要也是我的思想就比较固执嘛，我是那种我自己认定了什么事情就觉得好像是对的，就不容易听别人讲的那一种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一直祷告吧，我就说主啊，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弄吧。有一句话说，把一切劳苦忧虑都交给主，他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安心。其实心里嘴巴是这样子想的，心里还是很不安的。主是听我们祷告的主，但是可能是我的信心不够，整个孕期我都是很慌张很紧张的。一直到七个月的时候，那时候还想去那个福州上面去做那个抽羊水检查，我还要因为别人说你抽羊水检查你就可以测验出你这孩子智商有没有问题，虽然因为平常检查这个都正常嘛，手脚什么的都正常，但是我就怕最主要就是如果脑袋发育不好的话，那是真的是不论是孩子受苦，大人也会受苦的这样子。我那时候就坚持要去那个福州那边去做检查，但是我的胎太小了，羊水太少了，到那边医生说你不可以检查，你这穿刺进去不仅伤你的身体，也可能一不小心针就扎到宝宝了。那我又害怕，我就祷告说好吧，这可能是主给了另外一种美意，要我留下的孩子。那时候我就真正的受苦，我就说哎，我们还是祷告吧，竟然 主有这样的安排，还是顺服比较好。然后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就我其实是每天都祷告，因为一直害怕，一直担心。但是感谢主，真的我的二女儿真的平安的降生了，平安的长大了。然后在这里真的是感谢我的妈妈和婆婆，如果没有他们的阻拦，我真的是犯下一个不可饶恕的罪的。然后到了2014年嘛，我们来到了夏威夷，那时候都是在我们家里，都是在我妈家里。终于熬到了2014年，我妈说你们终于签证出来了，可以出去，不要在我这边了。其实我妈是又舍不得又爱说笑话的这种人，她是典型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她说你们赶紧走赶紧走，我看到你们都烦的那一种。其实嘴巴是这样子说，她是我们走的时候那个是她是最先哭的就是她，最先舍不得的也是她。那时候到了夏威夷嘛，她刚来夏威夷各种不习惯，我们天天视频，她天天担心，一视频就哭，一视频就哭。后来他就说我还是不要打视频了，免得哭让你们揪心，让你们难过，也不好好的在这边安定生活。其实后来慢慢的时间真的是可以冲淡一点的，那个慢慢慢慢的我们也习惯了。然后来这边其实是我自己慢慢慢慢的学着适应这边的生活，因为在家里就是一个居民嘛，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在家我结婚之后到老二出生，我在家里都没有下过厨房，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会笑死的那一种，30岁了连厨房都没下过那一种。然后来到夏威夷这边，各种的事情，生活上的琐事啦，然后孩子的教育问题啦，真的觉得力不从心，头疼不已。小孩子们慢慢的长大嘛，慢慢的长大，也不是说在这边长大的孩子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可能是又不像在中国长大的孩子，又不像这边的当地的孩子，我感觉就是好像两面人，人家说的香蕉人这样子，真的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存在，我都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然后因为小的时候很好控制嘛，在家里我们在中国怎样打骂都可以，但是来这边的大家都说哎，你要小心哦，不可以随便打孩子啊，小心警察就在你身后。然后就是打没有打就很容易骂，我常常很会生气，因为小孩子一不认真学习啦，很贪玩嘛，一不认真学习，因为英语是第二语言嘛，那个时候刚来又跟不上，然后他们又一直闹着要回去嘛，其实也是不大适应，语言问题啦，各种问题，没有朋友，来这边我都觉得像坐牢一样，都快得自闭的那一种。小孩子不好学习，其实我心里是谅解的，但是嘴巴我又说不出来，我就说你应该要学习，又很容易就是责骂他们。然后特别是我的小女儿，她就是脾气很倔强的那一种，我跟她来硬的她会更硬，她是吃软不吃硬的那种类型。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到那种如果说有言语的那种争锋，我就不打他，我就跟他冷战，他也跟我冷战，相互不理睬。其实他痛苦我也痛苦，就是一家人在这边，你走进走出的，你看我碍眼我看你碍眼，就觉得这样子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我应该要给孩子的生活。然后我就那时候还没有来到这个教会，其实我是有另外一个也是在主里的姐妹带领我，他是教会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他能挺好的，他就说你就祷告吧，你就求主的帮助。然后我就说是啊，要凡事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读录，但是真的很难，说起来容易，心里都知道，但是做起来真的是很难，只有借着祷告，只有借着主，我觉得只有他的帮助我们才可以改变，人的能力真的是有的时候做不了那么多的事情的。然后我就试着端正自己的态度，降声那个语调，有的时候你一句话说出来语调不一样，那个内容就不一样，我就试着降低我自己的语调，跟孩子们好好说话。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多听他们讲话，因为中国父母的通病都是我说怎样你就要怎样，不爱听孩子讲话。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呀，这个教育好像在孩子身上行不通啊。 不然的话就会相互排斥，相互那种不理解，不理睬，那样子，那样子更糟糕。然后我就说，好吧，我多听你们讲话，试着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意见。然后他们也慢慢的愿意听我说的话。其实像小孩子这种年龄，他现在都嫌我啰嗦，真的，还是要多跟孩子交流吧，多听孩子讲话，尊重他们。真的感谢主，我的小孩也是在教会里面长大，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也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来到这边也感谢大家有这么好的教会，这么好的主日学老师能够教导孩子们，让他们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暴躁那样子，也很乖。比以前刚来的时候好多了，以前刚来的时候我们三个真的是就感觉好像是被外界排斥的，都快得自闭症的那样子。因为我是一个不是很爱走动的人，我大多都喜欢宅在家里，不爱出去的那样子。然后小孩子是特别喜欢出去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争吵过很多次，小孩子总是喜欢出去。然后到了来这边之后，这个教会之后，他们星期日都会催着我来。以前我是在家里都是很懒得动的，觉得在家里听一下圣经啊，或者看一些电视就可以了，没有说参加这样子的教会的生活。后来也是孩子一直催着，我就慢慢的喜欢来到教会，慢慢的喜欢读经啊，跟大家什么团契的这样子。我觉得真的也是孩子的帮助，也是主的带领，孩子在成长，我也在成长，这样子也是孩子的带领，来到能够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孩子们慢慢现在变得真的很贴心，特别是一年前我自己失去了我的小儿子那段时间，然后我伤心的时候，小孩子常常会安慰说，哎呀妈妈你不要哭啊，你哭干嘛，弟弟只是变成天使了，就在我们旁边，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以后在天国还是再见面。我心里想，小孩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真的是又心疼又欣慰。孩子这么懂事，真的是很感谢主，因为是一直在教会里面成长，小孩子才会说出这样子的话，才会懂得体贴人。感谢主，那段时间主真的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家庭，我们那个时候一家人真是不停的祷告，依靠着主，因为在主里我们才能这样子扶持鼓励，才能走出来，走出那个悲伤。真的很感谢我的婆婆，我的公公真的是很好的人。那段时间其实他们比我坚强，我自己都觉得好像要沉沦下去那一种，走不出那个悲伤，但是他们一直鼓励我。他们自己所受的那个苦，其实心里面所受的苦一点都没有比，一点都不比我少，但是他们还是强撑着身体照顾我，照顾我的孩子，接送他们上下学，这样子真的很感恩。我很感恩主给我这么好的家人。其实我作为人家的女儿、儿媳妇、太太还有妈妈，真的很有好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借着主，我真的是借着主的话，我希望主能够常常跟我在一起，能够帮助我能够更好的知道怎样做一个好女儿、好儿媳，怎样做一个关心丈夫、顺服丈夫的好太太，还有好母亲。只有靠着主，凡事受苦吧。我觉得在主里面，我真的才能得到真正的那种心理的平安和喜乐了。感谢主，简单的分享吧，就到这里，谢谢。